采访。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亚太方面。1月21号，美国国防部部长马蒂斯展开了为期一个星期的东南亚访问之旅，希望在面对中国军力迅速增强的背景下，与印尼和越南加强军事合作。另外呢，1月17号，美国军舰进入南中国海的斯卡伯勒浅滩，中国所说的这个黄岩岛12海里巡航事件是继续发酵。中国官媒连日来发文猛批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和军事上的较量是否在升级呢？那么接下来我们邀请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先生来分析。郑先生您好。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的，这个1月19号，马蒂斯公布了美国国家国防战略，概述了将国防战略的这个注意力啊，从恐怖主义转向这个该战略所说的这个同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竞争的新尝试上。那么您认为马蒂斯这次亚洲之行和上个星期美国军舰进入斯卡伯勒浅滩，这个和这个大背景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其实美国这个军舰经过黄岩岛这个附近其实这是美国一贯的政策，因为我们看过去大概每隔2个月或3个月，美国军舰就会通过南海的一些这个大陆宣称有主权的岛礁附近，那主要是借此来凸显自由航行权的这个重要性，美国一贯的政策。当然这个时间点和美国公布了这个国防战略报告，其实这差不多是这个同样类似的这个时间或前后那我觉得这个其实这相关的这个发展其实正是这个延续了美国之前他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实整个精神是一致的，就是美国要更多的纠集不止美国本身的这个实力，还要与他包括亚太的盟国大家共同形成一个这个重要的联合伙伴甚至盟友，那以此来对抗美国认为中国正试图在亚太地区修改那美国之前所主导的国际秩序。那我认为包括他的国防战略报告里面，其实他这个精神是阐述的非常的清楚的。
那么马蒂斯这次这个亚太之行他一个主要议题就是这个南中国海的问题那么他在越南的时候就表示呢，美国尊重亚洲国家的主权，相信任何人都不能把自己的这个强权是施加于别国的经济、外交和这个安全决策上。马蒂斯在越南说这些话是不是会激怒北京呢？您的看法？
当然他这个话语其实对北京来讲是很刺耳的那我认为美国对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议题，其实他过去以来他的态度都是这个类似，都是说他不选边站，那主要是希望包括相关的国家都能以一个磋商、一个和平的手段来解决各方对于南中国海的相关的争议但不可否认的，那过去以来这个美国军舰做了一些这个通过中国岛礁的一些这个自由航行权的举措但事实上我们也非常的这个清楚，其实越南在这个地方也占有的岛礁其实很多，而且可能远多于中国而且越南在这个部分其实它的军事化程度也挺高，而且它相关的举措可能还超过中国也因此我认为其实对这样的议题，那马蒂斯这个未来在越南他如何去表述他而当事国事上越南他在这个部分其实做的其实不会比中国其实这个低调那因此他如何去论述，那我想世界上军事观察家、政治观察家其实对这一点会觉得相当的有趣那毕竟同一个标准，那美国人是不是能维持一样而不会说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说法，这一点我们还要这个更进一步仔细去观察。
好的。那么这个中共的这个官媒《环球时报》22号发表了一个社评这个社评的题目就是美国莫做南海上孤独的所谓这个战略海盗。那么这篇社评就指呢，这个美国军舰进入有争议的海域，以及马蒂斯访问越南和印尼，是美国再次在南海制造争议。 操弄南海这个话题，您认为这些事件是不是会影响未来的这个美中关系？
哦，我认为哦，美中其实对这个议题目前还是形成一个斗而不破的局面。
嗯，
那双方各有立场。那美国主要是认为，就感到一个比较隐忧，就是中国随着这个综合国力越来越强大，其实它可以利用包括可能军事、经济、政治等等啊多种手段啊，迫使其实南海相关的国家其实让步或低头哦。
嗯，
那也因此，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一直在强调，就是说我们不能只注意大国的发言，我们更要注意小国的一些他的这个难处或他目前的这个状况。我想嘛，其实这一句话这些话语其实可能打动相关的国家，但是我们知道国际政治其实牵扯的非常复杂。
嗯，
因为这个中共不只是以这个大棒或者军事压力，其实他更多的释出了一些橄榄枝，也因此就形成东盟许多许多的国家对于南海这个议题始终无法形成一个共识，
嗯，
没办法发表一个共同宣言，这就是因为形势非常非常的复杂啊，而且中共它可以运用的手段很多，因此对于相关的议题，其实东盟截至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形成一个共识。哎，
好的，好的，那么非常感谢郑继文先生在台北接受美国之音VOA卫视的连线。